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约拿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可以渐渐的翻到约拿书。约拿书和其他的先知书不同，它应该算是一篇传记，它是以叙事的方式讲说先知约拿怎样蒙神差遣，向当时的尼尼微大臣宣布神的刑罚，促人悔改的故事。约拿书并不长，但它情节生动，跌宕起伏，对比强烈，而且里面充满了神迹奇事。约拿书至今已经3000年了，他志在批评得着恩典的以色列人不愿意与外邦民族一同分享的狭隘与自私，但是这卷书今天仍然在对神的百姓和神的仆人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自比约拿，说他三日会从死里复活，并宣告他要以悔改的尼尼微人定这个不肯悔改的末世的世代的罪。耶稣这样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谁比约拿大？耶稣。约拿只是来传递审判的信息，尼尼微人就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起来悔改。耶稣是审判者，他亲自来传审判的信息，耶稣当然要比约拿大，但这个世代却不认识耶稣，不接待耶稣，不相信耶稣，所以耶稣说这个时代的罪已经定了，并且将要受比尼尼微更重的审判。上一堂信息我借着约拿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讲了约拿的躲避、约拿的沉睡和约拿的悔改，今天我要讲三章四章，讲上帝的想、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心意。好，我们先来讲上帝的审判，请大家读三章一到四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庆福了。好，停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当约拿从刻意不听命的悖逆中回转以后，耶和华就重新吩咐这位先知去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在耶和华对约拿说话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约拿已经九死一生，约拿生死存亡只悬在一线之间。我们如果读过约拿书，也看过第一章、第二章，那么我们粗粗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到神在约拿的身边曾经兴起五个超然的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当约拿想躲避耶和华前往他市的时候，神行第一个神迹是什么？风浪，船都要沉了，但是在风浪之中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上帝，于是神就行起了第二个神迹，就是抽签。所以一抽抽签就抽到那个躲在舱底沉睡的那个先知约拿，这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船主和船员们将这个肇事的约拿扔进大海的时候，顿时就风平浪静了。于是有了第四个神迹，神没有让这个寻死的先知去死，而是派了一条大的鱼就把约拿吞进了肚子里，这是第四个神迹。于是3天之后，神又兴起了第五个神迹，就把这个约拿安全的送达岸边。每一个神迹对约拿来说都是要命的，每一个神迹都有上帝的手触摸后留下的指纹。或许说最后两个神迹，耶和华让约拿从死门里转回，使他的心柔软， 不管怎么说，约拿是一个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人，是一个因着上帝的恩典从死里复活过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的是，当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会不会再一次跑往他斯，继续躲避耶和华呢？你想会不会？弟兄姐妹，你觉得会不会？我想大家一定会摇头说绝对不会。按照常理，这是即使杀了他，约拿也不敢再往他斯跑了。是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因为悖逆和顽梗，都会受神的管教。一个人信了主，他说他从来没有被神管教过，神说你可能还不是他生养的孩子。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他都会因着悖逆和不顺服，都曾经被上帝管教，因为你是他亲自生养的孩子。我想说的是，一个聪明的儿子不是不曾被他的父亲管教，而是不重复吃同一个苦头，不跌落在同一个坑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为着同样一件事，当神的话第二次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听而不闻，继续一路下到约帕，下到仓底，层层的睡去呢？当神的话第二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脚步会不会继续前往他斯，躲避耶和华的面呢？当神的话第二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是聪明的呢，还是愚拙的呢？就好像我们刚才在唱大卫139篇那个诗篇里面，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即使逃到海极，你的恩手仍然会扶持我走永生的路。今天神对他的先知再呼唤说，你起来，我们可以看经文，你起来，神再呼召他仆人起来转向尼尼微。神指示非常的简单，你可以读，你起来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在重新给先知的命令中，他既没有强调原先呼召他去尼尼微的原因，也没有讲说去尼尼微之后要他传讲的内容。当约拿愿意起来悔改的时候，神只是要他听命转向尼尼微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三章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里有一个字叫照，这个照就是按照的意思，听命的意思。这是约拿起来悔改的实际，也是他这个先知作为上帝话语出口的生命重新获得意义的开始。我曾经在上次讲过，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一个先知如果任凭他去，他从此又不再传讲上帝的话，那作为一个先知来说，他的生命就实在就没有意义了。神今天让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起来重新转向尼尼微，是一个先知生命意义重新获得的开始。如果你读圣经的注释，你会看到约拿的名字原本的意思叫鸽子。大家在圣经中什么时候读到过鸽子啊？第一次是在大洪水的时候，鸽子是挪亚放出去，他拧回了一只新鲜的橄榄枝。原来约拿是传递好，原来鸽子是传递好消息的，但是约拿这个时候却像挪亚放飞的那只乌鸦不再回来。大家知道啊，他先放了乌鸦，乌鸦回来过没有啊？没有回来，只有那鸽子才回来，是传递好消息的，水已经退了。约拿这个时候不仅像一个放飞的乌鸦，还像一个落跑的新娘，一路躲避他的新郎。只是神因为爱他，不撇弃他，不离开他，借着管教使他回心转意，让他再次成为报佳音的鸽子。你起来，今天神继续借着约拿的故事在呼召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他的仆人听从他的吩咐起来悔改，从他斯转向尼尼微，要成为他人的祝福。你起来，今天神一样在寻找他的代言人，神一样在盼望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向不幸的外邦世界传讲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和审判。问题是，我们在座的，我们今天神的教会都预备好了吗？我先说教会。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牧者的退休会，大家知道邱林牧师也曾经来到我们中间过，他是美国信义会的一位牧师。他说去年美国的信义会他们以民主表决通过了案例同性恋主教。 几年前我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甚至有一次我记得我还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我也到信义会一个中文堂去讲道，讲道完了报告的时候是说他们全国的一个聚会把这个决议把它撤了，这个决议还能够提出一个同性恋案例，同性恋那个决议的本身不是出了问题吗？那个时候会众们大家鼓掌，觉得神胜利了，就是这么鼓掌。但是今天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人说这是教会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因为什么事情都在表决。我看不是民主制度出了问题，而是今天的教会出了问题，是今天的人出了问题，他们不让耶稣做主，而要自己做主。我看到撒母耳记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当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以色列各支派向撒母耳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要立一个王，结果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当这些的教会，当这些教区的代表举手表决愿意接纳案例同性恋主教的时候，这就是向世界的风俗不断妥协的时候，就是他们远离上帝转向他世的时候，就是神的教会神的百姓不再成为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失去了在地上存在的生命意义的时候。今天美国的主流教派在属灵上的急剧下滑，越来越世俗化，问题是我们这些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要格外的警醒。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唇亡则什么齿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不知道有一天你的牙齿直接面对风的时候，特别是冷天的时候，你会感到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嘴唇，你的牙齿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像生存一样。唇亡齿寒，当我们整个的大环境出现这样一路滑坡，像多米诺骨牌这么倒下去的时候，我们这边存在的华人教会，我们会面对怎样的光景呢？我们今天再来看看今天教会中的个人，从大环境来看，如今现代人他们上教会不一定是渴慕真理，也不一定是想认识神，他们往往特别喜欢教会里祥和的气氛，里面的音乐诗歌，教会中的爱宴和各样的活动，却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和信息放在心上，他们也不想去多多认识神的国度和真理。不少宣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其实与不信的人分别不大，说白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不信者的差别只在于前者多了一份宗教的活动而已。有些信徒虽然感觉到自己有了信仰之后，个人的心声和生活也比以前更为的健康和积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信的上帝是那位已经失掉了重量的上帝，我曾经也跟弟兄姐妹讲叫一个矮化了的上帝，所以有人称他们是一群信有上帝的无神论者。今天神在呼召他的儿女要起来悔改转向。这些年我在教会生活中，我看到有人信主多年就是生命不长，仍然是随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和心中的喜好行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他们的身上似乎看不到圣灵的工作，也闻不出因信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有的人虽说是基督徒，却始终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要读经，不会祷告，不爱聚会，不愿侍奉，不肯奉献，在他们身上少有基督徒的生命迹象。最近我接到一个电话去拜访一个老人，这是一位老基督徒，他告诉我说他见过宋尚杰，曾经在他读书的学校。当我兴冲冲的赶到他家，想跟他好好的有一些的分享，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去过加拿大的文山的那个教会也碰到了宋尚杰的女儿以及他的外孙，也在他们教会中有侍奉，所以我想跟他能够唠唠宋尚杰的那个过去的事情。想不到这位老弟兄这么多年之后，整整50年再也没有进去过教会，今天的光景就是琴棋书画。我最后跟他分享灵里非常的累，最后我要跟他一起来祷告。他的家里没有一个人信主，太太也没信主，儿女也没有信主，我想跟他一起来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 这就是某些基督徒的光景。有的基督徒虽然常来教会，却只想在教会里做一个边缘人、隐身人，不来嘛，他的良心会受责备，来了又怕投入太多，所以与耶稣总是若即若离，永远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今天上帝在对我们说，你起来。今天圣灵借着约拿的故事对我们的心说话，神现在就盼望我们起来，起来转向。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学习守望，为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跟他一起有学习。这位基督徒下个礼拜之后就要离开我们了，所以临行之前他每一次都非常的认真，为了这样的守望，他都每一次都要把提前把作业做好。上一次我们讲到祷告，就讲着不仅有自己的祷告，还有教会一起的祷告。哎，他说教会的祷告是怎么回事？那我说明天就是祷告会，你就来啊。结果他也来了，带着儿子也来了。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里面是何等的火热，所有的东西从神来的，都是好的，都是要的，给我里面就有很深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有低潮，也会有走入低谷的时候。今天神兴起一些初信的弟兄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要我们起来重拾起初对他的爱心，要我们起来重拾过去为他侍奉的热情，因为我们都是毕竟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让我们一个个都起来做聪明的儿子吧，不要再让父神因为我们的冷淡刚硬就任凭我们沉睡而死，也不要因为我们的顽梗悖逆被他管教而白吃了许多的苦头，就和约拿一样。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这上面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庆福了。圣经说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在城里可以足足走上三天，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就有十二万之多。约拿走踏进尼尼微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约拿书的一章二节，神告诉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这句话令我们想起神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的情况。在创世纪中，耶和华曾经也这样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甚重，深闻于我。约拿书除了三章八节提到尼尼微人的强暴之外，没有详细的叙述尼尼微人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只是在另一位先知拿鸿的口中听到上帝对尼尼微人罪行的宣判。在拿鸿书曾经提到尼尼微人的罪包括图谋邪恶、设计恶毒攻击耶和华，以及他们烧杀掳掠、奸淫、淫乱、邪术，在商业上的剥削行为等等。这是在另一卷的先知书上。这里神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庆福了。再等四十日，我们看到这是神在审判之前的一个恩典，让人有一个悔改转离自己的罪恶归向他的机会。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拿着机票无法登机的经历，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有没有有一次拿着机票没有办法上飞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举手让我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同感。嗯，有人啊，不少的人，你曾经拿过机票没有办法登机，因着天气或其他的原因，我们突然被告知飞机原来的航班已经被取消，这是我们手中握着的机票，但航空公司却没法把我们送达目的地。我们出过钱也出了力买下了机票，那时却认为是无效。更有甚者，有时你即使登上了飞机，但是你最后降落的或许不是你要去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去年到加拿大去服侍，航班出了问题，原来芝加哥上空有很大的云团在下暴雨，所以没有办法，飞机就把我降到了别的机场。我们试着想，你正往天堂却发现你的机票无效，这绝对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信靠错误的对象，或者是搭错了车，你即使达到了永生的门口，也照样不能进入天堂， 无法与上帝同在。师母的表妹年纪当然比他轻，十年前他得了癌症，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回到中国，就跟他来传福音。他家里有神龛，一天24小时的烧着那个香烛。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信了菩萨。2年之后他走了，他到哪里去呢？我的同学最近得了肺癌，那一天我打电话回去，他告诉我他还在抽烟。我说你不要命了，已经查出已经7公分那么大的一个肿块在那个上面，已经是恶性的，他还在抽烟。他说我不怕死。我告诉他站好，你其实没有无神论者，但是他说他只认命，心里却不认神。但是从他的谈话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当然不是有人得了重病我这样说，即使我们人能够健健康康活到百岁，寿终正寝，若最后不能进入天堂，那最后仍然是天人永隔，没有盼望。永生不只是等我们死后可以进入天堂，永远与神同在，永生是在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和生命主的时候，信主的人在地上就可以预尝永生的滋味。我的弟兄曾经在这里讲过一个见证，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我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两点一线，是一个直线，从这里生出来到有一天一直到死为止，没有回头的。当我信了主以后，我觉得人生改变了，人生不只是直线，人生是一条什么射线，射线就是由一个点开始却通向无限。我们的上帝就是如此。彼得对钉死耶稣正面临上帝审判的以色列百姓说，除他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自己也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的父是给生命的上帝，人如果不能跟父结合，他就没有生命，那就意味着死亡。死亡不是没有感觉，死亡是跟生命的主永远隔绝的状态。有人或许会说，条条大道通罗马，这句话说的不错，你真的在意大利，你条条大道都可以通进罗马。但是我要告诉你，唯有一条通天堂。如果你手里还捏着好些其他的机票车票，或者还有好些高价买来的黄牛票，那么你要明白那都是无效的。为了确保你有一天得到永远的生命，你愿意信靠耶稣吗？今天是一个福音的主日，所以我会讲一点福音的信息。我在想说，即使我们这等已经信了主的人，也请记得，不是你我信的人比别人多出了一点什么样的能耐，而是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才使信他的人在天堂里有了一席之地。耶稣上天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说，他在那里为我们什么预备什么地方，他为我们预备那永远居住的地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地上已经预尝永生的滋味。我今天要讲的上帝的审判，这是第一部分。现在我讲上帝的怜悯，我们大家继续来读圣经，我们要从3章5节要读到10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起，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黄河大城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好，在这几段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和怜悯。 我要跟大家说，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索多玛和摩拉当年因为悖逆而被神用硫磺和火浸覆全城。除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不信上帝能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最后全部死在了旷野。尼尼微人因为他们心中的恶和手中的暴行达到了上帝的面前，神就宣告40天之后要庆福尼尼微大城。这是神的审判。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也是真实的。在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之前，亚伯拉罕曾经与神有过一个争论。亚伯拉罕曾经问神，无论善恶，耶和华你都要剿灭吗？难道里面这个城里面有50个异人你也剿灭吗？上帝说不。那45个剿灭吗？不。那40个剿灭吗？不。一路减，上帝告诉他，就是为了10个异人在这个城中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神的怜悯是将异人罗的一家带出索多玛，只是他的女婿顽梗，因为上帝宣告认为是戏言，而最后葬身火海。他的太太也是在出逃的日子流连世界，而最后变成了岩柱。同样在旷野，以色列百姓是10次向神发怨言，最后他们在迦南的大门口甚至要用石头砸死决心踏进迦南的约书亚和迦勒，并且扬言要废掉摩西，另立首领，重回埃及。这个时候神的愤怒就临到了。但即使是这样，神还是怜悯，没有当场击杀那些悖逆的百姓，而是要用他们用40年旷野漂流来担当不幸的罪。神的审判也不包括所有的妇幼和20岁以下还尚未能自由打仗、自由独立做出选择的男子。神是很怜悯也很公义的。有人这样说，他说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刑罚的时候，他同时会预备一幅漆黑的背景，在这幅黑幕上，神会生动地刻画出他赦罪的怜悯和恩典，为的是让罪人能够更多的关注并引导罪人起来悔改归向他。圣经这里写道，尼尼微人信服神，他们相信即将来临的神的审判是真的，于是他们顺服神的呼召起来悔改。圣经详细描述了他们对神审判的惧怕以及忧伤的心灵和悔改的行为。首先我们看到尼尼微全国上下，从最大的到至小的，他们都穿上了什么衣服啊？麻衣。弟兄姐妹啊，这麻衣不是用节庆的，不是节庆的礼服，而是人心表悔改伤痛时所穿的、所披的黑色的粗布。我们在圣经中曾经读到，当年西西家王在亚述王兵临城下要屠城的时候，这个时候死到临头了，犹大王西西家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去求告上帝，说今天是极难的日子，是好像一个妇人没有办法把自己孩子生出来。今天我们知道尼尼微王他一听到上帝审判的消息，他就下了宝座，圣经上说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知道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今天他再也不是什么王了，而是一个将要被灭亡的罪人。我们看见他开始在神面前自卑，他脱下了平日朝见众臣和百官的黄袍，披上了黑色的粗布，坐在灰中，表示内心的绝望和无助，就像遇到大难的约伯坐在炉灰中一样。不仅如此，尼尼微王还下诏通告全国百姓披麻进食，就连牲畜一样也披麻，甚至连水都不可让他们喝。他说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为要大家刻苦己心，在上帝的面前表示自己内心的忧伤和痛悔。 尼尼微王知道自己和全城的百姓现在都落在了上帝的手中，他也明白上帝这次要与他们算总账了，于是他告诫百姓，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从他这个王开始，人人都要悔改求告神，不仅嘴上求神赦免，而且必须有实际的悔改的行为，每个人的脚步都要离开正在行走的恶道，每个人的双手都要丢弃所行的强暴。他说，如果我们这样，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们从尼尼微王的召令中看到，他似乎多少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一位有公义也有怜悯的神，所以他告诉他的百姓，这未来的40天，我们不是四下奔逃躲避，而是快快起来悔改转向，因为耶和华或许会收回他的烈怒和审判，使我们尼尼微城和尼尼微人免去庆福的命运和死亡的劫难。约拿的故事告诉我们，神对人实际的悔改是会做出回应的。我们要说，神的怜悯并不是人应得的，他的恩典也不是人用什么好行为可以占取的，但这并不表明神对人的悔改不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神因看见尼尼微人的悔改就撤销了他要降的灾祸，果然是如此，于是神就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在约拿书的前半部看到，神曾经约拿的悔改保留了约拿的性命，现在他也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保存了尼尼微人的性命。尼尼微人幸免于难的故事至少给神的百姓是一个责难和提醒，责备和提醒，原来他们因着悖逆受到管教，不是神没有怜悯不愿赦免，而是他们不愿悔改。尼尼微人都可以因着悔改得着生命，更何况是神的百姓呢？尼尼微人这样恶的民族都能够因着悔改得到生命，更何况是我们了。好，我现在讲最后一点，那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把第四章一节读到第五节，约拿书第四章一节到五节开始。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债，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这么记载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于是他做了一个选择。第五节说，他出了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我们首先看到约拿因着神因尼尼微人悔改收回要庆福他们刑法这件事情，使得约拿极为不快，甚至开始对上帝发怒，并且再次不听命于神，擅自出城，人眼旁观，要看上帝最后到底怎么来处置尼尼微人。读过约拿书的人都会知道，神后来又兴起了两个超然的神迹，来启发，来管教，来引导他的仆人，他的先知，使约拿再次走回义路。约拿书就是约拿回转之后自己写下来的与上帝交往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忍耐，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也在看到神在制作，在预备他的一件作品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所做作上帝的一个作品，所以上帝要完成的制作预备我们一个作品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得救 成圣，这一路走来的经历，这简直就是一个最伟大的生命工程。只是我们今天还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更加的明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旨意。上帝常常借着他的话语，有时候借着管教来显明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旨意。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对上帝抱怨，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现在，那时候我还在本国的时候，我岂是心里就是这么跟你说了？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会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因为我知道你早是如此，所以我就急急就逃往他斯去了。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喜欢与神论辩的人，而且他的言辞非常的激烈，并且喜欢以自己认定的对错来行动。他在与神的论辩中，他再一次为自己在鱼腹中已经悔改过的罪来审辩。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一个话叫什么翻案，看到吗？他在鱼肚子里他已经跟神说了，他真是一个罪人啊，他感谢上帝这么救他，现在他马上翻案了，看到吗？他说我早就这样，所以我当初就逃往他斯去了。他再次强调当初他逃往他斯的选择是合理的，因为他已经预料到神最后会改变主意。他的潜台词这里是说，既然神你最后会后悔不降自己所说的灾，那么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要我来到尼尼微向人呼喊40天以后要庆福的话呢？这是他要跟神说的潜台词。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们看到约拿还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当然人有怒气未必全部不好，有的时候怒气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周遭不公义的事情，甚至激发我们里面的正义感，让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但是我们不能不否认，不能不认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怒气是自私的，是因为事情不如我们的期望，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权益、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尊严被人触犯而引发的。但不管哪一种情况，最重要的是明白我们这个时候要用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方法来回应，并要永远记得怒气不能不受约束。圣经上有话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还有句什么，慢慢的什么动怒。嘿，你会动怒，上帝说你要快快的听，多多的听，说呢要慢慢的说，而且要慢慢的动怒。接下来一句话很重，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成就不了上帝的意，成就就是完成和达成，我们的怒气没有办法完成达到上帝的公义正直。圣经还有话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什么时候啊？落日。我们的聚会要结束了啊，结束了以后差不多也是黄昏落日了，那个时候如果还怒气的话，上帝告诉你说在太阳落下去之前你的怒气什么要消除。这至少提醒我们生气是很容易犯罪的，所以神告诫我们生气不可犯罪，生气也不可长久。请大家记得，怒气和危险他们只差了一个字母，怒气是 anger ANEGR，危险是 danger， 是 danger， 多了一个字母就出问题了。我们看到约拿对神发怒，这是极其危险的。当初他出逃，他是其实就是因为心里对上帝的不满，他差一点就送了自己的性命。现在我们看到约拿因为看不到神对尼尼微预期的刑罚，心中就对上帝产生不悦和怒气，结果他因悔改本来已经得到的恩膏又全部失去了。今天在教会生活的实际应用上，我们于神于人都不要心怀不悦和怒气，我们要彼此恩慈相待。有一个蛮奇怪的现象，我提醒大家一起再注意，我们对待不信的人都会比较的注意自己基督徒的形象。哇，你还没信主，我马上就觉得我自己是个基督徒。我们一般会对那些慕道的朋友，今天有不少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会对一般慕道的朋友都会显得很有礼貌也很有爱心。 但是这些慕道朋友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之间会为了一些小事或者不同的看见，就会彼此为仇，翻脸不认人。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弟兄姐妹？是吗？雅各曾经用了一个很有表现力的词句，说教会中彼此的相争叫相咬相吞。所以雅各就这么来教训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好，我们继续来读约拿书，我们要读四章六节到十一节。四章六节到十一节。好，我们再开始。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隐而遮蔽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我们看到约拿的故事继续有戏剧性的发展。神为了改变约拿的心，就特意为他安排了一颗蓖麻。这里所有的奇迹，圣经上都用了两个字叫安排。神就安排了一颗蓖麻，就像神曾经为他安排了一条大鱼，救他于不死一样。这个蓖麻比约拿自己搭的凉棚还好，还要大。但是好景不长，神在第二天的黎明就再一次安排了一条小虫，这条虫很厉害，什么小虫啊，这条小虫一定很厉害，把那么颗大的一个蓖麻给咬了，而且迅速让它枯干了。同时神又安排了，这里说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和暴晒的日头，他不是在城东面吗？坏，神就让东风开始吹起来，炎热的东风和暴晒的日头让他整个的人晒得发昏。于是我们看到约拿因为失去心爱的蓖麻再次向神求死。约拿好凶啊，所以神告诉他说，你因为这个蓖麻发怒，你觉得合理吗？他对神怎么说？我发怒以至于死，我这样发怒就是死了我都合理。你看到吗？哇，他不得了，这个先知真的是没有看到一个先知跟神有这么样的讲话的。约伯受的苦比他多得多了，但是约伯对上帝的话语还有那么大的保留。但是你看看那个约拿却不是这样，准备死了又准备死了，他一次次都准备死，不行就干，不干就死了。约拿，神在告诉他，你真的爱蓖麻而向我发怒吗？大家在思想这些话。耶和华在对约拿说，我看你约拿对蓖麻的情谊不会很深吧。你想想吧，蓖麻只陪伴你一天，你就觉得很喜乐，很喜欢他。你约拿喜欢的只是你自己的利益，那不是你对蓖麻的真爱。你从来没有园丁的投入，所以你也不会有园丁的感受。如果你爱他真像一个园丁一样，哪有一个园丁看着自己栽种的植物枯萎死亡呢？这就是我对尼尼微人的感受。这里所有的百姓，一切的牲畜都是我造的，当我想到他们快要遭毁灭的时候，你约拿的痛苦能与我上帝相比吗？或许约拿觉得尼尼微人并不值得拯救，但是上帝并不这么看。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人之多，并有许多的牲畜，都是上帝所爱的。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小故事。有人买了一个小乌龟，5块钱，结果养着养着养大了，结果乌龟生病了，就花了120块钱为他看病。哎，我问你，你会不会这样？买了一个5块钱的乌龟，结果看病就花了120块，你会不会？很多人会摇头不会，但是那位养乌龟的朋友说他会。为什么？因为这位朋友爱乌龟，正如神爱我们一样。虽然我们不配神的爱，但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他的儿女，价值连城。 同样乌龟的价值并不在市场的价格，乃是在主人愿意为它所付的代价。这价值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我们的价值也完全在于爱我们的主人。是的，连我们人至今都不明白，还会这样问神：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诗篇上的话，对不对？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大卫说，你还且顾念他。我们在圣经中，最近我读经读到雅各，他在危急中曾向神有一个呼求，他真是遭难了，几十年回来又碰到哥哥了，冤家路窄，这一天一生被宰了。他上帝怎么说？他向上帝：神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点都不配得，但是求你救我。哎，我在想雅各这个话语倒来倒去好像有点不对嘛。我在想说，雅各既然觉得自己不配，他觉得不配受神的慈爱和诚实啊，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配，那为什么还要求神拯救呢？原来雅各在这里发现一个属灵的奥秘。雅各他不像那些自以为完美无瑕的人，他自己知道带到上帝面前的每一件事都是被自己的罪搞砸的。你看到吗？雅各每一次穷极无路走到上帝面前，他都知道自己已经一团乱麻，人生中每一次每一件事情都是被自己的罪所搞砸的。他看到自己从来就是不配得到上帝慈爱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盼望，他的聪明，他看到的奥秘是这样：他不看自己的价值，而在看到上帝对他的应许上啊，他很聪明，他不看自己的价值，他看上帝给他的应许。所以他对神说，他说：你说过，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你尚且不仅保守我的命，还要说我后代的子孙像海边的。上帝今天也会用他的恩慈看待每一个愿意投身在他的慈爱和诚实中的人。原来谦卑痛悔的心正是打开上帝心门的钥匙。上帝他从来不轻看我们里面的痛悔，充满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这次给约拿的功课不再是风暴，而是用约拿自身喜欢的事情让约拿看到自己里面的自私。约拿庆幸自己的安舒，哇，这么热的天有一棵比凉棚还大的蓖麻像树一样可以遮阴，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却不因为尼尼微人免受刑罚而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一个传福音报佳音的人，自己却不是一个爱的使者，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今天圣灵给我们每个人的提醒都将是深刻的。约拿的故事表明，以色列人对神的慈爱从来缺少关注，他是以色列百姓属灵光景的一个悲剧性的象征。约拿自己虽是神怜悯的对象，但他对尼尼微人却没有一点的怜悯，他愿意自己被救，却不愿意尼尼微人被救。当神的百姓蒙受了极大的恩典，他们却只关心自己肉身的安舒。约拿会关心今天风大不大，会关心今天日头晒不晒，他会关心自己坐在凉棚里舒服不舒服。过于神对人生死存亡的关注，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悲剧啊！原本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的民族，要让这个民族成为万国的祝福，要让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成为他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像约拿，我们能恨主所恨的，但我们却常常不能爱主所爱的。我们有时就连自己的亲人都爱不起来，我们自己得了永生，却很少想不幸的人会不会下到地狱。我们自己得了神的怜悯，却很少想要神对不幸的人也有像我们一样的怜悯，就像浪子的哥哥对弟弟的归来不表欢迎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以后盼望我们向神的祷告，要求神像怜悯我们一样来怜悯别人，像拯救我们一样来拯救别人，像对我们一样耐心来耐心对待别人。我在看完约拿的故事的时候，在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约拿这一路走来，好像他也不比那作恶的尼尼微人好到哪里。 尼尼微人上起来不敢直接冒犯上帝，直接来骂上帝，但是他都这样。但是神却奇妙的借着他去尼尼微宣告刑罚，出人悔改脱离罪恶，也同样挽救了他不忠心的仆人和不听命的先知。令人安慰的是，最后约拿终于领受了神给他的这些功课，也会意到自己的谬误，因而写下了这本历史性的传记，用来劝诫以色列人和神的百姓脱离他们的冷漠以及对上帝的悖逆。今天约拿的故事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就是灵，你的话就是亮光，你的话可以将我们的心扉、骨和骨髓、灵和魂都能够分开。哦，亲爱的主，你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警醒的心，也知道上帝是何等的恩待罪人，你要呼召他们起来转向，就像你对尼尼微人一样。在这里听到福音的朋友，有没有一个感动愿意来接受耶稣，来承受从天上来的这样的永远的祝福？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今天听了这样的信息，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赎？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一同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就可以预尝永生的滋味。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亲爱的主，我们也在这里来祷告，让我们里面这些已经信主的人里面也常有一个悔改的心，能够来转向归向你。我们相信今天约拿书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愿我们里面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我们从约拿故事中所得到的帮助成为我们今后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见你的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